今天的这个课比较短，是一个概述。我们上两节课讲了什么呢？有谁听过上两节课的吗？不多哈。我们第一课讲了天父所要的崇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讲了什么是心灵，什么是诚实。我们讲了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有圣灵的同在，才能真正的用真理，同时蛮有情感的回应的来敬拜他。所以真理和情感它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需要在基督里面才能取得一种统一的。然后我们在第二课就谈到，对神的敬拜不是一个只有垂直面的，也是包括了水平面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崇拜它不仅只是说我单独的个人的说我在神的面前俯伏，崇拜也包括群体，一定是在群体当中的，是透过一个可见的教会群体的合一，在群体当中用神的话彼此造就，在群体当中彼此合一，就是软弱的去学习刚强的，刚强的去担待软弱的，就好像我们身体强健的看顾身体软弱的，就好像我们成熟的看顾那些不成熟的，就好像我们这些有经验的忍耐那些会发出声音的孩子一样，在群体当中透过效法基督的合一，透过传讲福音，透过彼此造就，彼此提醒，彼此相爱，用这样的水平面的方式来敬拜神。也就是说，对神的崇拜它不只是说我仰望神，也包括了我跟众弟兄姐妹真实的合一和相爱，用这样具体的方式来敬拜神。那在接下来的两课当中我们将从圣经来考虑崇拜这个问题。因为这一课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了解究竟什么是崇拜，究竟什么是敬拜。虽然我们参加了很多场敬拜，但是如果我们忽略从圣经去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能会走进很多误区。因为在整个的圣经当中，神为了引导他的子民来敬拜他，神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和启示。在接下来第三课和第四课，我们就会从旧约和新约很简短的看神子民的敬拜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第五课和第六课，我们就会从历史上的基督教，从宗教改革到当代，我们看不同的教会传统他们是如何在主日来敬拜神的。我们从历史当中来学习。那最后一课呢，我们会谈到崇拜，圣经当中关于崇拜的这些所谓限定性原则，就是圣经教导了哪些崇拜的原则，它今天在教会的崇拜当中如何应用。我们会在第七课里谈这个问题。那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会谈旧约。为了我们这个课程的需要，我们不会讲很多，我们会特别的专注旧约群体的崇拜。在旧约当中一个很典型的群体崇拜是在所罗门王的时期。所罗门建立了圣殿，他把圣殿献给神作为神荣耀的居所。那圣经记载了这些以色列民全体他们对神的敬拜。我们要看这段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五章到第七章。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到历代志下第五章和第七章，我们会很简要的来看这个经文的描述。圣经的历代志下第五章，在这两章经文当中呢，我们要公平的说，整个以色列民的崇拜是按着一定的秩序井然有序的进行的。很显然整个敬拜不是混乱无章的，而是井然有序的。不论是所罗门祭司还是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套清晰的程序，他们 以敬畏和庄重充满喜乐的心来到神的居所，就是圣殿，他们各司其职向神发出赞美。一个人如果看五章到七章的记载，他们绝不会说以色列人对神的崇拜是随性的，是没有准备的，是即兴演出，不是的。任何一个身处在这个敬拜当中的人，他们不会随意行动和说话，这里当然是指成年人，他们会谨慎地等待君王和祭司的指令和引导，他们要参与到群体对神的崇拜当中。我们尝试一下梳理第五章和第七章整个敬拜的一个流程。首先要说明，这不是说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要建立某种敬拜的程序，虽然我相信按着圣经，我们在一个确定的处境当中总是会有一套特定的规则和程序来敬拜神，但不是说，这不是暗示说圣经已经给了我们一套确定无疑，然后在历史任何时期都必须使用一套规则一套程序。我们是要借着观察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敬拜的流程，更加的让我们确认崇拜是有流程的，崇拜不是一个随性的即兴的演出。首先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献殿之后，所罗门就把金银和器皿放到上帝的殿的府库当中。这时候所罗门将长老、首领、族长怎么样召聚到耶路撒冷，于是以色列众人他们聚集到王那里，抬着约柜，把会幕和一切圣器具都带了上来。你看，在整个敬拜的开始之前，是王先呼召这些长老，然后以色列民就听从这些长老族长的指示，他们带上所有在圣殿当中要有的东西，一起来到这个圣殿这里，要跟他们其余的国民一起来颂赞神。这里面有一个召聚的过程。召聚来之后呢，请看六到十节。聚集之后，他们就在约柜前献祭，对吗？然后呢，把约柜放在基路伯那里，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所以这里有献祭、约柜、进圣殿。以色列人献祭是有一定的规则的，这个在摩西五经有清楚和详细的记载。在利未记第九章，他们的献祭是先献赎罪祭，就好像我们今天是先认罪悔改，献完赎罪祭就是燔祭。燔祭是什么？就是把祭物烧掉，烧掉之后呢，这个烟上升，它表明的燔祭表明的是洁净，要烧掉，还有分别为圣献给神。所以悔改之后是一个献给神的一个祭。然后呢，就是平安祭，表达了说悔改了，你祭物献给神了，我们跟神之间有 shalom， 有平安，有和平，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恢复了，表明神赦免和神与他指明的同在。这就像我们今天在崇拜当中，我们认罪悔改，然后反思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我们说神在基督里已经赦免我们，我们也向神发出感恩的祷告，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我们罪得赦免，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据。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来了之后，他们也献祭，让约柜进圣殿。然后十一到十三节，献祭之后呢，祭司就发出对神的赞美。这里的赞美用歌声的形式，用音乐的形式去呈现。然后呢，祭司向所有的以色列民重申，神是慈爱的，神是恩惠的。这就将刚才献祭的真理在这里通过祷告，通过诗歌，他用这样的形式把这个神的属性和神的真理表达出来。十三到十四节，随后神就用他的荣光充满圣殿。 神的荣光充满圣殿，这就应验了祭司所宣告的关乎神的应许和真理。所以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结合起来，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救恩的确认。这就像我们今天在崇拜里，我们宣告说，在基督里，我们得了赦免，蒙了拯救。这是第五章，他们来敬拜，他们献祭，他们献上赞美的诗歌，神确认他们得了赦免，神与他们同在。然后第六章开始，一到十一节，所罗门开始祷告。所罗门是神指明的带领者，他代表神的众民跟神说话，他同时也是代表神向他的子民来祝福。第六章第三节，他转脸向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以你们在这里看到神跟他的子民中间有一个中保中间人，就是君王。在这里所罗门预表的就是基督中保的身份。所罗门说话是以向神的赞美和感谢开始，以感恩的祷告纪念神过往向他们展现的拯救和供应。所以这里是回顾神的拯救，一到十一节。从十二到二十一节，所罗门继续祷告，不过他祷告的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祷告的内容从祈求从感恩转向了祈求。那前十一节是感谢神的拯救，对吗？然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他就祈求神他的保护，他的护佑。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崇拜最后的部分有长老或者同工的代祷，对吗？他为神的子民，为这个国度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保护，祈求神的供应，祈求神的改变。祈求之后，二十二节到四十二节，所罗门又继续祷告，不过他祷告的内容从祈求转向了教导。你注意二十二节，他开始教导了，对吗？他是用祷告在教导。在祷告的时候，所罗门就用神的律法来教导，来劝诫这些以色列民。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崇拜当中，讲员用神的话来讲道，讲道就是要劝勉神的百姓来按照神的话去生活，去思想，去有情感的回应。所以整个第六章是所罗门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有感恩，有祈求，有教导。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罗门的祷告结束，神的荣光就显现，他悦纳以色列人所献的祭，这就表明神的祝福，以色列民以赞美回应神。这就好像很多教会在崇拜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有祝福的祷告，然后呢，他们会有回应诗歌，会众唱回应的诗歌，回应刚才整个崇拜当中所讲的道，回应刚才神借着这个讲员，借着这个崇拜显明的那些的真理。然后回应之后，第四节到第九节记载的是什么？王和众民，第七章第四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献祭之后众人同享宴席。第八节众人同享宴席，他们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他们就开始吃喝快乐。这就像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在崇拜之后会众以对神的这种回应，他们以乐意和舍己的心来奉献，可以是金钱的奉献也可以是生命的奉献奉献来回应神。然后奉献之后呢，就有圣礼，有幸福的交通，圣礼也是幸福交通的一种方式，也有爱宴。爱宴不单是吃饭而已，爱宴是借着吃饭的形式，众人享受说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才坐在一起吃饭。所以爱宴表达的是说，我们在神里面已经平安了，神已经祝福我们了，我们在神里面属于神国度的子民，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怎么是一家人呢？我们要一起吃饭，我们要一同享受这个宴席，分享我们的祝福，分享我们的食物，分享我们的钱财，分享我们一切的恩赐。然后最后第十节很有意思，这个敬拜有结束的。所罗门王宣布解散，他遣上众民回家。所以以色列民带着满满的从神来的恩惠，心中充满喜乐，各归各家，过各自家庭的生活。这就好像在主日崇拜我们宣告结束之后，牧师或者长老为弟兄姐妹祝福，然后差遣说我们散会，现在让我们带着神的祝福离开，为把神的这种祝福、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带到我们各自的生活当中，为了荣耀神去生活。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们，这里的敬拜是有某种程序的，当然这个程序不是绝对的，你会在圣经其他地方当中找到一些其他的记载，那些记载也有一定的顺序，跟这里的顺序会有些不同的。它不是表明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带着跟今天我们新约的教会一样的观念在展开敬拜，但是呢，我把这些他们敬拜的流程跟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常用的流程做对比，是为了大家能更明白这些记载背后的含义，这些程序本身是有更深的含义的。而且今天当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带着福音的眼光来看待旧约这些敬拜的内容，我们可以比当时的人对他们的敬拜有更深更深的理解。因为当时的人不过是对福音有一个隐约的影像和盼望，他们所看到的都是象征之物，圣殿是象征着神的居所。今天在基督里，我们知道神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在基督里住在我们里面。但在这里所有的这些敬拜的程序向我们表明的是，当神呼召他的子民来敬拜他的时候，神既然呼召他的子民来敬拜他，他也一定来启示和帮助他的子民知道怎么能够来敬拜他。这里是因为神他的本质与他启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来对待他自己总是前后一致的。当神告诉我们他是公义的，他就会告诉我们如何在公义当中来回应他，如何在公义中生活。所以照样的，当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他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敬拜他，我们如何在敬拜、在顺服、在喜乐当中回应他。按着神的本质向神的敬拜，就会以一定的可见的方式、一定的程序来表达出来。在下一刻，在新约当中，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所有崇拜的程序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有崇拜的程序是反过来的，被福音不断的塑造。所以这一点对今天的教会有很重要的应用。弟兄姐妹，有想过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崇拜吗？我们究竟今天在教会当中如何来崇拜？我们相信神在圣经当中已经启示我们，并且让我们按着一定的秩序来敬拜他。那么很显然，当我们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敬拜之前，我们应该回到圣经来明白圣经对敬拜的教导，然后应用在我们这个具体的教会、具体的人群和处境当中，从而知道作为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我们应当如何聚集，如何作为一个身体、一个群体来敬拜神。可是今天比较少的教会这样来考虑问题。最糟糕的做法，最糟糕的做法是，有人只是通过观察其他的教会怎么做， 然后他结合自身的经验，他可能结合自身管理公司、办俱乐部、商业活动的经验，然后再根据参加者的期待和需要，然后他拟定某一种流程。他常常只是根据参加者的反馈，还有举办者自身的偏好去调整他的流程。所以最终这个崇拜呈现出来的就是带领的人喜欢什么样的诗歌，他就唱什么样的诗歌，参加者喜欢怎么样的氛围，崇拜就是怎样的氛围。却常常忘记怎么样回到圣经当中去反思究竟该如何来敬拜神。而大多数的教会可能没有这么糟糕，而更多的只是说，哦，我们教会历来是什么传统，然后我们在这个传统当中修修补补，根据情况的变化、地方的变化、人员的变化，我们做一些的调整。但是我们还是忘记在圣经当中去反思究竟怎么样看待传统，怎么样应用传统，怎么样保留传统，怎么样改变传统。结果就是我们在敬拜神这件事上，虽然因着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可能没有出很大的岔子，但是我们却忘记，我们却在这个考量这个问题上面有点本末倒置。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教导圣经中的崇拜？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始有正确的思考的方式。我们仍然可能犯很多错误，我们在成长当中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走很多弯路，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但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思路。我们需要先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把我们来崇拜神，然后我们把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教会具体的处境当中，应用在我们这个教会具体的情况当中，求神来引导我们来敬拜他。我想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几乎都会形成一套敬拜的程序。你去观察任何一个教会的崇拜，它一定不是完全无序的，它总是包含某些最基本的程序和要素。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说我们的教会是按照一定程序来敬拜的，只要我们谨慎地意识到每一套程序都不是终极的标准，而只是神终极话语的在圣经当中的一种可行的应用。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教会或者其他教会敬拜的程序上升到一个跟圣经一样的权威，我们是要在敬拜的程序当中去明白说为什么这个程序要这样做，它反映了哪些神启示的真理，为什么这样的表达是对神真理合一的应用。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问我们基于什么而在敬拜当中如此做，我们基于什么在敬拜当中有这个环节有那个环节，选择这首诗歌选择那首诗歌，祷告为什么祷告，怎么样回应。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有共同的思考，就是说它怎么样是合乎圣经的，那么我们的敬拜就会不断不断的被圣经来塑造。所以我请大家可以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害怕在敬拜当中有一套流程，但我们不要把这个流程当成标准。重要的是我们要问，我们今天在敬拜当中所做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的实践吗？我明白这些流程背后的含义吗？我借着这些具体的流程和仪式让我的内心我的情感真正的来敬拜神吗？然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精心预备的崇拜跟圣灵的感动会有冲突吗？你自己可以来思考这些问题。所以我向大家表明，即便在旧约的敬拜当中，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趣，按着他们对信仰的理解对神的认识去做他们在崇拜当中的每一件事情，讲到诗歌祷告所有的安排。其次我要提醒，我们发现以色列的崇拜是有带领者，他们是由君王和祭司带领，然后民众参与在其中的。我在第一课当中引用过磐石之上的作者傅格森的话，大家可以读一下吗？在这里我写了，一起读。
敬拜是一件万物权贵中的事件，在敬拜中基督做我们祷告的中保，主导并带领我们的敬拜，
派人敬拜带领者，至圣所的执事。
对，在这里基督是我们敬拜神真正的带领者。旧约当中的君王、祭司和先知都是基督的预表，最终指向的是基督作为君王、祭司和先知的职分。其实如果我们在深入的考察之前我们总结的每一项敬拜的程序，就会发现每一项程序跟耶稣基督所做成的福音息息相关。福音带来了什么？福音带来了悔改，带来了祈求，带来了感谢、赞美、真理的教导，带来了信徒的合一。福音导致了奉献，福音是我们过敬虔生活的动力等等。所以你看到福音带来了崇拜的回应，崇拜的所有内容是对福音显然的回应。在第一课当中我们已经表明，崇拜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来敬拜三一的神。敬拜可以说是以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为中心来不断展开和进行的。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基督是我们在主日敬拜当中唯一的带领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会有带领者，不过这个带领者他的目标不是让大家注意他，他的目标是让大家注意那个真正的带领者基督。所以希望我们在崇拜中，我们不是感觉说哇今天这个主领带得很好，我们的感受是哇今天我对基督有一种更新的认识，哇今天基督真的感动我，真的刺激我，真的挑战我来回应他，那么这是一个主领，这是一个讲道者最大的成功。所以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做一个带领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在这个崇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扮演我们各自的一个职分。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神把我们当比作他的身体，教会是神的身体，说这个身体当中有不同的职分，而且每一个职分都从圣灵那里领受了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用啊，不同的责任。圣灵让这些功用和职分彼此配合、彼此造就、彼此服侍，是为了来敬拜神、来荣耀他。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圣灵赐下有教导、有先知讲道、传福音、怜悯、唱诗、弹琴、朗读等等等等不一样的恩赐。这些恩赐彼此服侍，为的是我们彰显基督。请注意，基督在耶稣也在福音书当中花了很多的功夫来教导说，带领人的是要做仆人来服侍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恩赐和职分是让我们突出自己，恩赐和职分是让我们可以服侍别人。所以在公众崇拜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人讲道，有人主领诗歌，有人祷告，大部分的会众坐在椅子上或者站立啊，或者唱诗，或者也发出祷告，小声的或者大声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敬拜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些崇拜当中，所有的这些职分我们都要明白，它最终是要指向我们真正的带领者，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也是帮助我们在崇拜当中，透过我们的参与，我们听到或者我们讲到，我们唱诗或者我们带领，来让我们跟众人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你唱诗的职分是很重要的。当你唱诗的时候，你不仅是唱给自己听，你是唱给周围的人听。你所唱的诗歌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福音的真理。你借着唱诗让这个人听见这个真理，你借着这个真理用诗歌的方式，是要帮助引导你自己和别人一同来敬拜神。所以主领的责任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主领的好？他要让大家专注在那个诗歌，专注在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讲道者也是这样，他不能让大家注意他，他要让大家注意那个道背后的那位耶稣基督，跟他们，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 这就是在敬拜当中有不同的职分，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要强调带领者的职分。显然这不意味着没有带领的肢体是不重要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要特别强调带领者的职分。带领者比如说领会，比如说做工导，比如说施行圣礼，比如说讲道。带领者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责任，我在这里引用了一个人的话，那我们读一下这段话好吗？请。
是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上帝的伟大，透过圣灵的大能，接着巧妙的将音乐引领神的道，从而激励神所招聚的教会来传扬福音，欢呼上帝的同在，并为上帝的荣耀而活。
你看，这是一个主领的职分，他是透过音乐，透过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透过这个敬拜当中一切的内容，要来帮助弟兄姐妹来看见基督怎么样彰显神的伟大，来连于神的道，并且被激励享受神的同在，为上帝而活，传扬福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些真理，明白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崇拜当中有怎样的职分，然后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究竟做得怎么样，反思我们是不是按照这些职分去做事情。所以我这里来给大家的一个反思是，我们在崇拜当中常常会注意到指领诗歌唱得好不好，讲道人讲得好不好，我们却不容易借着诗歌和讲道聚焦于基督，并且在基督里来敬拜神。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崇拜的一部分，想一想，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自己怎么样更好的参与到崇拜当中，怎么样帮助我去调整我在崇拜当中的关注点。所以我在崇拜当中我要留一些什么，我要让我的精神、我的精力、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什么身上？集中在孩子的声音上吗？集中在我身边这个人是怎么做的吗？我应该集中在说我怎么样透过参与到崇拜，当然也包括唱诗。那如果有一次我们下午堂有一个人很会唱，唱得很大声，也唱得挺好，你会发现整个的崇拜弟兄姐妹都被他影响，大声的来崇拜，而且也唱得比较好，每个人都被这样的唱诗来影响，专注的来崇拜神，而不是注意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小动作，不是注意我的手机怎么样。每个人都被引导要来聚焦于我们要敬拜的那位神。所以在这一课当中我讲的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只是带大家很简略的过一下历代志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看到一个旧约当中很典型的公众崇拜的记载，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崇拜当中是按着某一种程序来进行的，而这个程序跟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崇拜当中，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想我们所做的事情跟神自己的启示、跟神的话是怎样被联系起来的。我们在崇拜当中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帮助我们聚焦于神自己，同时我们要更主动的参与到崇拜当中，借着这些崇拜的流程来敬拜神。我们在这个崇拜当中做带领的要特别的注意我们的职分，不是让大家注意我们，而是要想着我怎么样引导弟兄姐妹来注意我们所要敬拜的那位耶稣基督，并且在基督里去敬拜三一的真神。我们的教会在崇拜当中有不同的职分，这些职分需要互相的配合，而这些互相的配合会更美的将基督他的荣耀和伟大彰显出来。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这一点，我们跟会众越来越明白这一点，我们的敬拜就会越来越美，越来越将基督的福音表达出来，越来越将基督的荣耀表达出来。 希望这些的经文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当中的崇拜。今天是旧约，下一次下一个月我们会讲新约。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啊，谢谢你在你的话里面启示你的真理啊，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你也引导我们如何来敬拜你，借着我们的唱诗祷告，借着我们一切的圣灵，借着我们在敬拜当中的参与啊，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你要我们在敬拜当中是遇见你，是跟弟兄姐妹一同来遇见你，是真真实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发出崇拜。这样的崇拜不是例行公事的道德礼仪，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而是真真正正的向着你所发出的那种爱的回应。我们唯愿我们的崇拜越来越多呈现出这样爱的回应，使你得荣耀，使我们得祝福。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